这是什么啊？
这是我最喜欢的扭蛋。
扭蛋可以吃吗？
不能吃啦，扭蛋打开来会有很多惊喜哦。
真的吗？那我要，给我，给我。
不要不要，这是我的。
小朋友，
糕点姐姐可以帮我把扭蛋打开吗？
当然可以啊。哇，
小小扭蛋，大大欢笑，
欢迎收听
欢乐卡加蹦。
Hello， 欢迎来到好玩新奇充满欢笑而且要跟你一起欢乐过暑假的欢乐卡恰碰。你好，我是糕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亲爱的小朋友，天气好热，对不对？这个时候你会怎么办？你会怎么做呢？你是会选择开电风扇，开冷气，把所有能够凉快的全都拿来凉快一下了，还是你会先冷静一下，冷静一下自己的心啊，不要像高点姐这样子那么样子的不冷静啊。我们先冷静，平静一下，心静自然凉。我们来深呼吸啊，因为我们要节能减碳做环保，所以我们不要太多的开这些电器产品，我们要多省电一点，不然我们为着一时自己的享受，很有可能呢就让北极熊慢慢的失去了他们的栖息地，让北极熊失去了他的家啊。北极熊好可怜呢、会不会小朋友你在最近啊，在近几年来呢，每一次只要打开冰箱，每一次只要打开冷气，自己在享受的时候，脑海里面常常就会浮现一个念头，就是啊，我再多开几次冰箱，我再多开几次冷气，北极熊就更加的可怜了。没错，其实小朋友，我们关心环保这样子的一个心意呢，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是好的，而我们愿意为着环保尽一份心力，甚至于可以说我们牺牲一下自己想要享受的那种欲望，想要享受的那种感觉。诶，小朋友，这同样的呢，也是在陶冶，也是在陶造，在锻炼我们忍耐的好品格。但是小朋友，夏天呐，我们又住在这个高楼大厦里头，住在城市里头，这个天气真是闷热到不得了啊！特别是之前呢，高点姐曾经在节目里面跟你介绍过什么叫做热岛效应。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的城市里全部都是高楼大厦，都是一栋一栋、一床一床的建筑物，那么这些水泥建筑呢，它中间啊就会凝聚着太阳，就是照下来的热气。诶，因为我们就是城市里头嘛，我们种的高楼，我们种在土地上的高楼比我们种在土地上的树来的还要多，所以树呢它会吸收太阳的热量，诶，会让这个城市呢，让我们这块土地啊，温度会下降一点点，不会那么的闷热。但是呢，我们在土地上有种很多树吗？没有啊，我们是种，其实是盖啦，我们盖了那么多那么多的高楼，其实呢会造成这个城市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因为我们的土地呢就没有地方可以种树了，所以也没有树来帮我们吸收这个太阳光照下来的热，所以这个城市呢只会越来越热。这是简单解释一下热岛效应这样子的一个效应。诶，那又有热岛效应哦，又住在城市里头的我们，如果又想要节能减碳，又想要做环保的话，我们真的很为难呢。小朋友，你自己个人有没有什么很好的消暑的良方呢？很好的消暑办法呢？我自己个人呢，因为很怕热，然后糕点姐姐啊又是汗人，我所谓的汗人是我是很会流汗的人，稍微一热啊我就会开始汗流浃背啊，所以该怎么办呢？糕点姐就想到了一个方法， 就是洗澡。哎，洗澡这个方法一来它又非常的卫生，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个炎热的夏天维持一个卫生的良好习惯。那么再来就是我们洗完澡之后啊，因为我们不洗那个很烫很烫的热水澡嘛，那有时候糕点姐姐呢会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了，我就洗一下冷水澡。这个冷水澡呢当然会帮助我们身体的温度降低，也会让我们的心情变好，至少我们比较平心静气一点点呢，没有那么的烦躁。所以诶，讲起了这个夏天洗澡其实是消暑一个很好的方式，而我刚刚也提到了洗澡可以为我们带来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保持卫生。因此呢，今天欢乐爸妈充电站我们就请秀秀老师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关于夏天如何注重卫生这样子的一个话题。我们现在就一起进入今天的欢乐爸妈充电站。最宝贵的时刻不要轻易放弃，如果觉得累了就来到这里休息。欢乐欢乐，欢迎来到欢乐爸妈充电站。今天在我们的单元里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很重要的生活观念的是我们的秀秀老师，我们在这里先来欢迎我们的秀秀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秀秀老师。
秀秀老师，你今天要跟我们分享一个其实是我们都已经知道，爸爸妈妈也知道，小朋友也知道，这个在我们生活当中很重要的一种生活习惯，但是今天呢秀秀老师还是要带来一些我们需要更注意更留意的观点。那么这个生活习惯是什么呢，秀秀老师？
就是关于清洁卫生。
我觉得啊，我们现在的社会呢已经很文明了，然后大家的生活条件经济条件都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对于卫生关于清洁这样子的事情大家肯定都是很注重的。不过秀秀老师，你个人的观点哦，你观察到的一些家庭里头的状况啊，比方说你观察到你的学生跟家长所带给你的感觉，你是否有看到一些你想要提出来提醒正在收听节目大朋友小朋友的一些方面呢？
我想要讲的一个例子是我们班有一个小朋友，然后当他来上学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他的尿布很湿很湿，甚至有臭味。
哦，这个小朋友几岁啊？
这个小朋友大概是3岁。
哦，年纪很小耶，所以他是没有办法自理他自己的，比方说一些生活当中比较基本的事情，比方像大小便这样子的东西，他都还没有办法自己处理，对不对？
对，还没有办法完全独立。那个时候我们刚好在教他如厕，还在训练他，
训练他上厕所。
对，可是那个时候他刚来的时候，就是他每一次入班，然后我们都会发现他的尿布很湿很重，甚至快要垂下来，或者是已经有一些便便或是尿尿渗出来。对，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会跟家长沟通，是不是在小孩起床之后就应该要立即帮他换尿片
啊，因为已经过了一个晚上，对不对？
对对对，
小朋友一定会上厕所的。所以其实在这里秀秀老师提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就是在照顾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的时候，这个关于清洁卫生习惯的培养，其实大人占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责任。
对，因为小朋友的卫生习惯除了他周遭环境我们大人要自己来维持之外，也要教导孩子他正确的卫生习惯，不然他就会沾染病菌。对，比如说在我们班级上，我们可能点心或是午餐以前一定要洗手。
哦，这个洗手真的是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非常重要。还有上完厕所也要洗手。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去户外活动回来也是会洗手。 对，那洗手为什么那么重要？像各种传染病或者是一些疫情的宣导，第一个他们一定会很要求说要勤洗手。
嗯，其实小朋友可能会比较难以去明白啊，或者去联想到底洗手这件事情跟我有没有去比方说感染感冒、或者是感染肠病毒这种类似的比较容易传播的疾病，到底是中间的关联是什么呢？秀秀老师，你可以稍微跟正在收听节目的大朋友小朋友来讲解说明一下吗？
因为我们活动的时候最常用到的部位就是我们的手
啊、对，
我们会用我们的手去探索，去触碰东西，然后这个东西有可能在我们的环境当中，它也不知道在空气中接触过多少病菌。
嗯，
对，所以无论是在室内，比如说你拿餐具，这个食物要送到你的嘴巴里头，或者是你玩玩具，你摸过这个玩具以后也要分享给其他小朋友玩这个玩具
哦、
对，然后或者是你在户外，你有的时候可能会摸一些地上的树叶啊，然后你会玩溜滑梯啊，荡秋千啊，然后你可能会碰到一些泥土之类的。
所以其实秀秀老师刚刚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呢，我们会想要用我们的手很好奇，
对，
去触摸去探索，但其他的人也会，对不对？
对，
而且不管大朋友小朋友都会，
对
哦，所以可能有一些大朋友啊或者是小朋友他本身已经感冒了，我们就拿感冒做例子好了、他可能已经感冒了，然后他可能咳嗽，然后他的手去捂了嘴巴
啊，对，
很有礼貌，真的可是呢他可能没有立刻去洗手或者是立刻去清洁他的手，然后他又去摸了别的东西，然后接下来你是下一个，
没错，
下一位你去摸到那他摸过那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很有可能把这个感冒的病毒啊就让这个病毒沾到你的手上。
而且小朋友通常比如说他打喷嚏哈啾，然后他通常最直接的反应就是立即用手抹掉鼻涕、
对、
抹掉，然后我们老师就会赶快叫小朋友去洗手
啊！
对，
这时候赶快洗手啊，然后洗完手之后可能手再做一点消毒，这样子的步骤会不会有点太超过了，有点太过分了，还是其实洗手就好了？
对，其实洗手就好了，但是有一类的人他可能会觉得啊，我洗手怎么样都洗不干净，我要洗了又洗，洗了又洗，洗了又洗。有的时候这类的人甚至可能会把手洗到破皮流血。
哇，秀秀老师，你有看过这样子的大朋友或者小朋友吗？
我自己身边是没有这样的人，但是我知道这样的例子，就是他可能已经得了一种强迫症的洁癖。
嗯，
对，所以他会觉得他怎么样都洗不干净，他要，而且他可能身上会随时带着酒精。就是看到一个比如说公车手把或者是什么的，然后他就要喷然后再消毒这样。
所以一定要先把东西消毒过他才愿意去碰。
对对。
嗯，可是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听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嘛，或也没有什么坏处。
这边就是比较难拿捏，就是虽然小朋友的免疫力没有我们大人强，然后可能会因为没有洗手或是什么的沾染到病菌，可是在这边也要提醒爸爸妈妈的是，对于比如说户外的泥土或是沙子等等的，就是其实不用到太过的神经质，还是要适时的让孩子去探索去触碰。
秀秀老师的建议是这个样子，因为关于就是去外面玩沙啊，在大自然当中探索，
对对
对，其实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这样，可是这样子一件事情它来到了这个文明的2000多年的这个现代呢，它很容易变成爸爸妈妈吵架的一个导火线。
对，
有一方会很赞同要让小朋友去接触这些自然的事物，可是有一方就会觉得不行，这样太容易生病了，会有细菌啊，有病毒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的。
对，
嗯，不过秀秀老师，你的观点还是鼓励家长可以带着小朋友到大自然里头去探索，甚至于可以去玩沙玩泥巴。
对，因为这样子综合起来，我会比较采取折中的做法。就是当然也会让小朋友去
探，一边拿酒精一边玩泥巴是这样吗？
喷满泥土没有啦就是我还是会允许孩子就是在他在户外活动的这个时间他可以去碰 他可以去探索，他可以去摸。国外的孩子很有趣，他甚至会带小朋友到森林里头，然后让他们去摸那个树皮或是泥土、然后会让他们闻，然后甚至会允许他们用舌头舔树皮。
这样听起来好像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教育的方式，一种体验。
对对对，那提到折中的做法，就是当然就像秀秀老师刚才提到，我们在我们班上呢，到户外活动回到教室都是一定要洗手的。
嗯，
对，
就是不要去阻止那个探索体验的课程，不要去阻止那样子的一个过程。
对，
但是记得我们还是要做好保护自己也保护别人的动作。
对，又譬如说蚊子会带来登革热、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出去户外之前，我们都会帮孩子喷防蚊液。
是，
对，
所以也不要因为可能外面有登革热就不让小朋友到外面去玩，就直接的把小朋友都关在家里头，这样可能也是一个比较偏激的一个做法。
对，就是病菌这个东西多了，当然孩子的免疫力没有那么好，孩子的身体比较脆弱，可能会引发严重的疾病，但是如果可以控制基本的卫生习惯都有达到，那如果孩子身上我们不可能完全无菌状态，那有一些小小的病菌事实上反而可以帮助孩子提升他们的免疫力。
哦，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吗？
对，就是说孩子他如果完全没有生病过，其实也不见得好。
哦，是，就像有些人啊，他很可能就是都不生病不生病不生病，可是有时候就突然间就大病了一场。
对，如果这样的人一生病就会很严重。
对，一生病就会很严重，这其实也跟我们身体那种很自然的防卫机制是有关系的。
对，
所以其实这也是有时候生一点小病，然后让我们的身体产生抵抗力，这也是上帝透过我们人类，然后让我们跟大自然之间呢有一些关联，有一些互动，有一些连结，一个我觉得是蛮美好的礼物。所以我们也不要去太过于紧张生病这一件事情。
是，
那只要我们在生病的状态之下呢，我们是懂得怎么样好好的照顾自己的，
是
基本上有一个很良好很正确的观念就很好了。
对，
那么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还是要懂得保护自己，所以今天在这个单元里，秀秀老师提醒我们勤洗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对不对？万用的法则。所以亲爱的正在收听节目的小朋友，如果说你不是很喜欢洗手的话，希望你在听完了今天的单元之后呢，秀秀老师的话可以提醒你常常记得要洗手，而且呢在外面如果碰了很多的东西的话呢，记得不要随便的摸自己的脸或者摸自己的口鼻。那我们养好自己的卫生习惯，其实对我们的生活也会很有帮助，因为我们有健康的身体，有健康的身体的状况的话，也才会有良好品质的生活，对不对？秀秀老师，
没错。
那么今天很谢谢秀秀老师的分享，也很期待你在下个星期的节目当中继续带给我们新的话题。谢谢秀秀老师，
谢谢糕点姐姐。
亲爱我的宝贝孩子，我要紧紧对着你说，你是如此如此特别。天父温暖怀中，亲爱我的宝贝孩子，我要紧紧对着你说，你是如此如此特别，睡在天父怀抱中。
谢谢秀秀老师带来的分享，也希望小朋友我们从今年夏天开始建立，开始培养良好的卫生习惯。如果说你已经是一个很爱干净的小朋友，那么在你的住家环境当中呢，你现在就可以仔细的来观察一下，看看现在住家是不是还有什么地方需要你更多更仔细的来清洁打扫。高定杰这样子提呢，是希望你可以主动的帮爸爸妈妈分摊家务，因为有可能爸爸妈妈在暑假的时候工作仍然很忙，而且很有可能更忙，所以这时候呢，就是你 好好展现自己小小力量的时候咯。记住，别让别人小看你年轻，也不要小看你自己年纪小力气小。其实啊，你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很多，特别是这种爱干净的打扫的工作，相信你一定可以做得超级好，世界无敌好的。所以小朋友，在这个暑假好好的整理一下你的居家环境，也好好的培养一下你良好的卫生习惯吧。那么接下来要邀请小朋友来听好听的圣经故事，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今天的非听 book 非听 book。
好的故事就像一扇窗子，让智慧的光芒照进你的心房。
非听不可，非听 book。
各位小朋友，上次我们说到亚哈王和王后耶洗别用诡计夺取了拿伯的葡萄园，结果上帝就派以利亚去预言亚哈和耶洗别会死得很惨。以利亚真是一个勇敢的先知，他也是一个特别的先知。当他要离开世界的时候，上帝没有让他经历死亡，而是用一种特别的方法把他接到天上去。小朋友，你知道上帝用什么样特别的方法吗？等一下再告诉你。这一天，以利亚知道耶和华上帝要接他走了，他就对以利沙说，
上帝派我到伯特利去，你可以在这里等我。
小朋友，以利亚是以利沙的老师，以利沙是以利亚的学生，照道理说学生应该要听老师的话，可是以利沙心里有一些事情想对以利亚说，他也怕万一他留了下来，说不定就再也看不到老师了。所以以利沙就回答以利亚说，
我敢在上帝面前说，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于是以利沙就跟着以利亚一起走。当以利亚和以利沙两人到了伯特利，有当地先知的门徒来找以利沙，对以利沙说，
以利沙，你知不知道今天上帝要把你师父接走啊？
伊丽莎回答说，
我知道，你们不要大声嚷嚷。
过了伯特利，伊利亚又对伊丽莎说，
上帝还要我去耶利哥城办事，不如你就留在伯特利这里等我。
伊丽莎还是回答说，
我敢在上帝面前说，我绝对不会离开你的。
伊利亚没办法，只好带着伊丽莎继续往耶利哥城去。走到约旦河边，有50个先知的门徒听见以利亚要来，已经在河岸的对面等着以利亚了。以利沙看看河里一艘船也没有，他们要怎么过河啊？只见以利亚脱下外衣，把外衣卷起来，用他的外衣打水。哎呦，神奇的事发生了，约旦河的水立刻左右分开，中间出现了一条干地。以利亚和以利沙就踏着干地顺利地过了河。走过约旦河以后，以利亚看到以利沙一直紧紧跟着自己，一副有话要说又不敢说的样子，就问以利沙说，
以利沙，我还没有被上帝接去以前，你有什么要我为你做的，尽管说吧。
小朋友，你想以利沙会求什么呢？是钱吗？还是可以继承老师的地位呢？以利沙回答说，
愿感动你的灵加倍地感动我。
哦，原来以利沙想要和以利亚一样，有上帝的灵和他同在。以利亚就回答说，
你求的这个非常困难，但是当我被上帝接走的时候，如果你看得到就可以得到，如果你看不到就得不到了。
正当他们讲话的时候， 忽然间有火车火马从天而降，冲到以利亚和以利沙的中间，把他们两个人隔开来。以利沙吓了一大跳，但是他记得以利亚刚才说的，如果以利亚被接走的时候他可以看到以利亚，就可以得到上帝的灵加倍感动他。所以以利沙的眼睛不敢离开以利亚，他亲眼看见以利亚乘坐旋风升到天上，他就大声喊着说，
我父啊，我父啊，以色列的战车兵马。
以利亚跟火车火马消失在天际，再也看不到了。以利沙很舍不得和老师分开，然而他知道上帝还有要他做的事，他不能一直留在那里。他就把自己的衣服撕成两片，捡起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回到了约旦河边。现在以利亚被上帝接走了，以利沙一个人要怎么过约旦河呢？以利沙用以利亚身上掉下来的外衣打水说，
耶和华以利亚的神在哪里呢？
以利沙打水之后，约旦河的河水也像之前一样左右分开了，以利沙就过了河。住耶利哥的先知门徒在河对岸看见以利沙，就说感动以利亚的灵感动以利沙了。小朋友，上帝的灵真的和以利沙同在，以利沙所求的他得到了。以利沙到了耶利哥城，耶利哥城的百姓对以利沙说，
哎，这个耶利哥城的地理位置很好，先生已经看到了，只是这儿有个问题，就是水质很差，人喝了很容易生病死亡，用这水灌溉农作物或种果树，这果子还没熟呢就掉了，根本不能吃。
以利沙对他们说，
你们拿一个新的瓶子装盐给我。
他们就拿来给以利沙，以利沙沿着河走到了上游的水源，把盐倒在水中说，
耶和华如此说，我治好了这水，从此这水不再使人死，也不再使地土不生产了。
耶利哥城的水质就这样被以利沙治好了，正如以利沙所说的。
谢谢爱心阿姨带来精彩的故事，亲爱的小朋友，快乐的时光过得特别的快，又到了节目的尾声，希望你在听完了今天的节目之后呢，别忘了来留意一下你的居家环境是不是够卫生，是不是够整齐了。如果还需要你多帮忙、多努力、多费心的部分，小朋友，请你千万不要吝啬你的力气，千万不要做一个小气的孩子，就卷起你的袖子，帮自己，不是帮爸爸妈妈，帮自己把居家环境打扫干净。因为我们有了干净的环境，有了清洁的生活，这可以帮助我们在夏天不容易生病哦。小朋友，我们一起加油，祝福你拥有一个健健康康、平安喜乐的暑假。当然，明天我们依旧有着精彩的节目内容，请你千万不要错过了。我是糕点姐姐，我们明天见咯，拜拜。